圣经。这段经文记载的呢，是耶稣把门徒带到一个地方，根据其他几部福音书的综合的记载，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呢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有在以色列最好的水资源，因为那个附近就是黑门山。如果读过诗篇，你一定会记得诗篇里边说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其实黑门离锡安蛮远的，但是他这样描述呢，就是黑门的甘露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到过那里去，在那里呢我拍过这样的一张照片。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写的就是 Hermon River Spring， 就是黑门河的水，它是 spring， 是泉水。那这个泉水清澈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看到，看到这里边的鱼吗？这泉水就是那样清。记得第一次到那里去是参加一个本地团，英文的导游是个犹太人，他到这里他就说这个水超过你们的矿泉水的水质，你们可以放心的喝的。结果很多人就把那个矿泉水瓶子拧开，把那个水倒掉，然后去灌这个黑门的甘露要来喝一喝。那次呢门徒就是被耶稣带到那个地方去了。当然耶稣把门徒带到那儿并不是要来看着黑门的甘露的，他要看什么呢？应该是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今天叫 Banias。 你看到有很多的遗迹，对不对？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去的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其实这个地名呢是两个词合在一起的，前面那个如果到英文是 Caesarea， Caesarea 是 Caesar 后面加了一个后缀，后面那个是 Philippi， Philippi 也是 Philip 这个词加了一个后缀。那它前面呢是凯撒，就是该撒，后面是菲利。那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后面讲的这个菲利，他是大希律的儿子。大希律有三个儿子，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呢他们就各做了分封的王，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记载。那比较多记载的是叫做腓立安提帕，因为那个是在加利利那一带的，杀施洗约翰，还有最后在耶稣被交到比拉多面前去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腓立跟比拉多之间好像把耶稣推来推去，那个是腓立安提帕。那这个安提帕呢还有一个哥哥叫做希律安提帕，还有一个哥哥叫做希律西菲利，就是这一个。那这个菲利呢他是分封在靠东边一带，东北这一个地区的，就是今天什么格兰高地啊，但支派所在的地方啊，这一片是归这个菲利管的。菲利呢他当时为了要讨好罗马皇帝，他在那个地方就建了崇拜罗马皇帝的庙，一座庙宇，而且把那个地名呢用了凯撒的名号，再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如果从正面看，你看有一个很大的洞，对不对？那个很大的洞呢就是当时很多人去拜假神的一个地方。最早这个地方是一个洞，后来人们在这个外面呢就盖了一座建筑。这个建筑拜的是什么呢？拜的是巴利。我们圣经里面提到有很多叫巴利，巴利的意思就是主。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盖一个呢？是因为这个大洞啊很稀奇的，它在19世纪之前洞里会时不时涌出一些水来，过一段时间那个水咕就涌出来一些，过一段时间咕就涌出来一个，涌出来一股水。所以那个时候人们传说啊，说这个是 巴利进出地下阴间的一个出口，所以他们当时把它叫做阴间之门，Gates of the Hades 和 Hades 就是阴间。那这有很多人，很多人在那里拜。你看这地方是一个拜巴利的，而且旁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洞，这个小小的洞本来也是有个建筑在外面的，现在呢只是剩下这个洞，这个洞是一个人工的。人工凿出来的，有点像一个神龛，对不对？那它里边呢还雕了一个神像，估计原来有一个是偶像的，好，那个东西现在没有了，它就在那个石壁上面雕出来一个形状在那里。那这个呢，他把它叫做 Pan，希腊文这个 Pan 后来发展到英文的地方，就是 Pan 就是众多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今天说做一个 Pan scan。那个意思就是你全身扫描，从头到脚，一个不漏过。那这个神呢，叫做 Pan，就好像他什么都管，他什么都知道一样。那如果复原一下，原来有人把他这个想象的给他做出来，就是你看左边那个很大的那个是拜巴利的，那是阴间之门，中间的一个呢是拜那个 Pan，啊，什么都管的一个神。再往右边去，你看到有一块平地，里边有一个建筑物，那个就是腓力为该撒建的庙宇。这里很复杂哎，这里有什么？这里有当地人想象出来所有的神，好像是最厉害的。这里还有当时最高的权力的象征——罗马皇帝，还有当地分封的那个西律王。他是个分封的王，这里好像综合了人间的权力，还有灵界的权力，许多人是到这里去敬拜的。耶稣把门徒带到这个地方，带到这里来问门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是谁？你注意这个背景吧。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就知道耶稣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一点用意的。在这里，所有的人他所在意的是权力，他所在意的是那些他们要去敬拜的。有人敬拜阴间之门里边出入的巴利，有人敬拜那个被称为好像所有的事情都管的那个 Pan，有人在意的是罗马权力，罗马皇帝，有人在意的是本地的管理者腓力本身。耶稣把门徒带到这里去，他主动的问门徒：“众人说我是谁？”先问一下众人对我的一种了解，所以门徒就回答了，因为很多犹太人都跟过他们，他们就认为说：“哎，这个是施洗的约翰，因为那个时候约翰已经被杀了。”刚才提到的这个，腓力，他的弟弟安提帕已经把约翰杀了。约翰被害的那个记载在几卷福音书里边都有的，特别是马太、马可里边记得特别清楚。这是谁呀？有人说他就是施洗约翰，因为约翰有那样的号召力，让那么多人去约旦河里边受洗。后来，耶稣也带了很多很多的门徒。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是旧约时期一位大能的先知，行过很多的神迹，尤其在旧约时期，他在神面前祷告，结果天就3年6个月没有下雨。然后他再祷告，雨降下来，并且在降雨的那一天，他一个人跟850个假先知打擂台，对不对？最后，所有的以色列众民看到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就把那些假先知都除掉了。这是大能的以利亚。哎，他们看耶稣也能行很多很有能力的神迹，所以这个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他们对他有各种各样的一种推论。但是，先知能教导， 先知能行神迹，先知没有赐生命的权柄，先知没有去改变别人的能力，这不是耶稣要的答案。如果一个人跟随的是先知，那他必须要用自己所有的努力、顽强意志去面对一切的挑战。然而，这样的一种努力通常不会长久的。耶稣要的不是这样的答案，所以他接下来就问：“你们说我是谁？”他问门徒了。彼得代表这一群门徒做出来一个回答，他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如果看马太的16章，好像那个话更多一点。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显然，这是耶稣所期望他们能够认识的，能够知道的。在这里呢，耶稣叫他们现在不要把事情告诉人，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一个人要跟从耶稣，他就需要知道他是谁，他需要经历他是怎样的一位。在新约圣经里边，《以弗所书》，保罗曾经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他有很长的一段话。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后面是什么？叫你们真知道他，叫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翻译其实有点不太对，使你们真知道他。不对在哪里呢？这是我们现代人，可能在100多年前，中文的表达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你会发现有这样的情景，就是那个时候的一种语文的表达跟我们今天的那个意义就不太一样了。就比如说，圣经里面有说，就以为怎么样，以为怎么样，在我们今天看就是一种不太确信的，对不对？不太确定的一种情景，我们叫以为。但是在那个时候讲以为就是很肯定的，就是认为的意思。同样在这里他说真知道他，为什么说今天对现代人来讲，至少这个翻译我们觉得不是特别好，因为耶稣不是要我们知道他而已。我如果问你说，今天你知道 Justin Trudeau 你知道吗？都知道哈。今天你认识他吗？又摇头了。实际上这里讲的是使你们真认识他才对。认识跟知道是不一样的。认识是在经历里面的。如果说你认识一个人，你跟他之间有交往，你跟他之间有互动，有这样的一种经历，你可以说我认识这个人。但一般情景下的知道，一些名人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都看过他在电视上的形象，但是你不真的认识他。保罗说你需要认识耶稣，耶稣自己也盼望人能够真的认识他，而且他说，一旦认识他，他会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个，知道你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里面的那个知道；第二个，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认识耶稣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学习，也不是记住一些标准答案而已。有的教会里边，在这个受洗之前会给大家考试的哈，特别在国内很多的教会都这样，他们人很多，然后到受洗的时候不确定这个信啊还不信啊，然后就拿一份试卷出来让他们做一做，把那些答案拿回来看看，哎，他是不是真的已经信了？但事实上，很多人都明白，我们中国人很会考试的，记标准答案功夫一流，他很快就记住那些答案，然后就把这个卷子做得非常好。 但这不见得这个人就真的认识耶稣，也不见得说这个人真的有信心。认识耶稣其实是一种属天的开启，它是使人的灵对救主有认识，所以保罗说的是真认识他，不是仅仅知道而已。这不是肤浅的了解，而是经历上的认知。如果我们需要去经历耶稣，我们就需要学习祷告的寻求，学习遵行他话语的实行，学习不断地认识他的真实、慈爱、恩惠、怜悯、信实和大能。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说，认识主的过程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或者说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一就是真的经历到他在听我的祷告，对每个基督徒来说都很重要，因为耶稣是听我们祷告的。可惜很多人不太祷告，很多人宁可自己去解决各样的问题，不留给机会让耶稣来成就那些有时候我们觉得太小的事情，有的时候又觉得是太大的事情。第二，我们会经历到他在改变人心，从外面的祷告开始，慢慢你会经历到他在改变我自己，这个比改变外面环境其实是更难的。我们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我自己的本性如何，我是太知道了。但是，你经历到耶稣听祷告，你也会经历到耶稣在改变我的心。第三点，也经历到他是赐下能力的，这个能力不仅仅在我身上工作，他会让你看到他在使用你的时候，要这样的能力去改变周围的人，让别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需要能力的，而不是一种说教而已。因此，真知道或者真认识他，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耶稣把门徒带到这个地方，带到那个环境里面，这里有凯撒，这里有腓力，这里有巴利，这里有 Pan，有那么多的天上的地下的人都在敬拜的东西，你们说我是谁？你真的认识我吗？如果你真的认识，你就可以一直跟下去；如果不是，你不知不觉的眼睛还是会看到那里去。接下来，耶稣要门徒所明白的是，跟着他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做门徒，做门徒的基本意义就是跟随者。希腊文 mathetes。Mathetes 这个词，它的基本意思就是跟从者、跟随者，就是跟着的。那耶稣首先告诉门徒：“我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他讲得很明确。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讲了：“我走的路就是这样一条路。”我的人生终极好像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忽悠门徒。今天我们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有那么几分忽悠的意思在里面。信耶稣啊，信耶稣太好了，信耶稣以后你要找不到工作，求耶稣，耶稣给你呀、啊；你要考试考不出来，耶稣帮你啊；你家里有什么问题，耶稣给你解决了；找不到男朋友，找不到女朋友，没事，耶稣给你怎么预备一个最好的。其实耶稣从来没有给过人这样的应许。耶稣告诉人，特别是告诉那些已经立志跟随他的人，他要走的一条路，是一条被人羞辱的路，被人弃绝的路，甚至被人杀害的路。他让人看到，荣耀的神子他自己选择了这样一条卑微受苦的路。彼得不是说了吗？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对犹太人来说，基督受膏者意味着他是君王。当然，也可以说他是祭司和先知。他是受膏者哎， 但是耶稣说，没错。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但接下来，你知道基督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吗？基督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卑微的路，受苦的路，但最后是要带许多的人进入荣耀的一条路。今天你要跟着走吗？神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求自己的益处。他没有选一条很容易的路，他选择的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今天你要跟他走这样一条路吗？这是一个挑战。耶稣所做的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把自己放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面，这是耶稣的谦卑，这是耶稣的榜样。今天你要跟他走吗？他不是没有能力，最后被人抓了，无可奈何，被杀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有能力，胜过前面这所有的一切，甚至他可以直接胜过撒旦一切的权势。但是，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人，他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他甘心情愿走这条路。今天你愿意跟着他吗？这是耶稣当时对这些门徒的一个挑战。你要想清楚，你要知道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耶稣没有勉强人，没有说：“你好，你既然来了，我告诉你啊，这条路很苦，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耶稣让人选择。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对众人的。虽然这个时候，可能跟着耶稣后面的人已经不是太多。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在这个之前行了一个大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而在这个神迹发生之后呢，约翰福音在这个地方插进去记了很长的一段，就说。许多人跑来跟随耶稣。耶稣说：“我知道你跟着我后面不是因为看了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们有只有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才有永远的生命。”耶稣是在跟他们讲天上的事情，同时也在讲生命的事情。结果这些人就不要听了，这话甚难，谁能懂啊？然后就一个一个离开他，这反映出什么？人喜欢听那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很现实的东西，能看得见的利益。但是耶稣一讲生命，他们就跑了。最后跑的，从圣经的记载，好像耶稣都觉得有点难过了。耶稣问：“这12个使徒，你们也要去吗？”都去了。都跑了，还好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啊，他还算是很清楚，我跟随你不是为了吃饼得饱，是因为你有永生之道。结果耶稣就把这一批门徒带到这里来了，带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发出一个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如果你们要跟从我，这个时候这些。一直跟到这里来的人是已经下了决心跟的，是已经跟做人不一样的了。但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两件事情，第一就当舍己。舍己是什么？舍己是自我的弃绝，就是否认我自己。舍己就是我不再为自己的利益跟着你。”舍己是我不再要你来听我的。舍己是我不再想到我自己要如何如何，我就是愿意来跟着你，这叫舍己。英文是 deny yourself，deny，弃绝。第二个，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在那个时代，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背一个十字架，你马上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就这个人已经被处死刑，他要去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这是一个已经被判死刑的人，耶稣就用了这个话。虽然那时候耶稣自己还没有钉十字架，他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那意思就是我要钉死在上面了，我这个人不再活着了，我这个人向这世界是死的。但是，也不是仅仅我这个人就是受很多苦而已。”有人说十字架就是受苦，背十字架就是忍受很多很多的苦难，不是这样而已。注意，背十字架是要跟从耶稣。如果你只是忍受苦难，但是跟耶稣没关系，那个就根本不叫背十字架了。背起十字架有一个选择，就是你跟从耶稣，让他带你走下去。把自己的权力交出来，交在耶稣的手里面。所以，跟从本身就是一个呼召，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呼召。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众人，做他的门徒就要走他所走的路，学他的榜样。对我们来讲，舍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弃绝自己。但是，往往，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舍己，就证明他没有护照，他没有被耶稣护照，他里边没有一点舍己的心事。今天跟随耶稣的人好像很多很多，但是真的舍己的人不太多。我讲的这种护照是一种从里面来的一种愿意去。一直跟随耶稣到底的护照，就像耶稣这个时候对门徒所说的话一样。在福音书里面，我常听耶稣讲一句话：“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不是？每次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去看看那个背景，他讲的是什么？耶稣其实一直在呼召人，呼召人，呼召人，但是有许多人是不愿意顺服的。有很多人不愿意舍己的，他们在呼召来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跟我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冲突啊？我还有好多的事情还没做呢。所以，一个人有了呼召，就必须要舍己。很多人都被呼召，但是回应的人很少，这些人就是耶稣说的没有被选上。弃绝自己，就是只认识耶稣，不再认识自己。对耶稣越来越多的去经历、去认识，而不再为自己考虑这样或者那样。在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二战的那个期间，德国有一位神所使用的人。他呢是在灵修方面有过非常好的一些经历，也写了一些很好的书，所以今天提到灵修的时候，很多人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呢，中文翻成潘霍华，中文有两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彭霍菲尔，其实是同一个人。那他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弃绝自己呢，就是只看见那在前面行的，不再看见。”那在我们前面难行的路，那意思就是只去看耶稣，我就是跟随他，不去看那个路有多难走，这个叫弃绝自己。弃绝自己就只能说他在前面领路，我就紧跟他。耶稣愿意门徒有这样一种心智。今天你觉得耶稣要带你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你期望耶稣带你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一条很轻松的路吗？一条让我觉得样样都发达、样样都顺利的路吗？还是走一条耶稣走过的路呢？ 耶稣是经过这样一条路，经过苦难，经过顺服，最后进入荣耀。他其实要我们一样的，来经历这一切，因为你只有在这种对付之中，你才越来越看到自己里边那些败坏，你才越来越看到我自己里边需要被改变的地方，你才会越来越多的祷告，求告主的名，你才会越来越多的经历神在你里面的那种大能力，基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并且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会看到，对于跟随主的人来讲，要知道当付的代价。当然，每一个人都盼望与耶稣同得荣耀，可是耶稣在这里的提醒呢，是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众天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们中文圣经用了这个词，叫做"可耻的"。可耻好像这个翻译太过负面了一点。英文的翻译用了一个词是 "ashamed of me"，"ashamed" 就有点丢脸。这就是耶稣要表达的意思。你觉得跟随耶稣有点丢脸吗？你说不会，但事实上有时候可能我们不知不觉会露出这样的情景。为什么在很多公开场合，我们有时候羞于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呢？为什么在教会里边你祷告得非常非常的迫切，非常的虔诚，但是在公众场合下，你不敢祷告了呢？是不是觉得有点丢脸？是不是要在别人面前怕别人看，觉得这个不太合潮流？其实，在国内以前，现在的环境，很多基督徒在公开场合祷告还没有什么问题的。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的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那确实，如果被人发现你是基督徒的话，可能你会遭一些的苦难的。而即便在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他们还是在公开场合他们祷告。可能基督徒最多祷告的一个场合就是我们的谢饭祷告，是不是？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一个表姐跟我说，她说那次我们坐船，她是从上海坐船去温州。她说在那个船里边呢，一个船，当时那个船是一个房间是四个人的。四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他说："那次我们去了以后，才发现哦，我们的房间里面原来都是基督徒哎，那怎么发现是基督徒呢？"他说："就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大家吃东西也都是在一起的。"他说："那天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很认真在那里做了谢饭祷告。"另外三个人这个时候才发现啊，你是基督徒。然后他说我也是基督徒，这个时候我也是基督徒，但是另外三个人都没有祷告。很小的事情，反映出来，有时候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中间，基督徒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丢脸，有点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不合潮流啊。世界的潮流是一种要选择一个轻松的路，世界讲轻松，世界甚至讲任性，讲享乐，讲维权，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这些都被看为是理所当然的追求，甚至这些被描述为人性。其实呢，这些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的肉体、血气。甚至是罪恶的本性的表现。跟随耶稣的路，确实有的时候会被人看为羞耻，是不能走这条路的，因为跟随耶稣、遵行他的话，就意味着我不能按我自己的喜欢去选择了，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习惯去生活了，我不能按照我自己所谓的人性活下去了。 因为这条路跟大多数人的世界观是背道而驰的。耶稣在挑战他的门徒，你要走这条路吗？你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吗？最后他有一个警告，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今天我们走在一条什么样的路上？世界告诉我们说，每个人在这个现在世界上存活的几十年里边，你要不断的去得，不断的去赚，这样你才可以很富有，这样你才可以很高贵。但是这不是耶稣走的路。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就达到一个顶峰了，但最后你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今天我们正背负什么样的十字架呢？今天我们的努力目标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想赚的又是什么呢？有些人要的东西很具体，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高的地位，更多人羡慕的眼神，攀比，无非就在这种情景下一直一直的耗去自己的时间、精力、生命。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耶稣说最后你丧了自己赔上自己，你有什么益处呢？并不是说我成了基督徒我就不在耶稣所讲的这些话的范围之内了，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在这些不值得的事情上面耗去的。想想我们每天都在做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得什么。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往往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损失殆尽，甚至可以赔上自己的性命和灵魂。现在那个新型冠状肺炎，那 coronavirus 好像波及面越来越大，人的感受越来越深。在中国武汉，你会看到好多的名人一夜之间全家都没命了。我们看到很多的富人一夜之间他的财富像蒸发了一样，说没有就没有了。耶稣在提醒我们，今天在利己与舍己，在十字架与世界，在基督与马门之间，究竟你选择什么？今天你是主耶稣的门徒吗？你走在跟随主的路上吗？人在你的身上能够看到耶稣的样子吗？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一些灾难会对我们做一些提醒。今天疫情还在不断的升级，很多人在想再过半个月不知道温哥华会怎么样，真的没人会知道，说不定神保守平安，说不定一下子成为世界上这个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城市，那我们都知道原因是什么。今天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下，你预备好了要来回应基督荣耀的呼召吗？我们很多人看到这幅图心里就在发紧啊。冠状病毒当然是不同的模型了，这些都是模型，不是它真正的样子。但是看到这些模型就这么要渗透人的细胞，要侵害人的身体，哇，我们都在想，哇，太恐怖太恐怖了。即使瘟疫的出现，在有了教会之后的历史上就不是一次，今天的新冠病毒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瘟疫还会越来越多呢。但是基督徒在瘟疫面前确实可以有非常好的见证的。在公元165年的时候，当时的罗马帝国有过一场大瘟疫，这个瘟疫呢今天被叫做安东尼 瘟疫。因为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的名字呢，叫做马可·安东尼，马可·奥热留·安东尼，应该是全名是这样。那场瘟疫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整个罗马帝国有1/4的人死亡了。那场瘟疫的时间，15年，连续的此起彼伏，是不是挺吓人的？我们知道 SARS 当年也就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现在这个新冠到底能多久，我们不知道。很多人都怕它一直下去，一直搞下去。哦，那个时候那场瘟疫延续15年，全国1/4的人死亡了。最后，连这个皇帝马可·奥热留·安东尼自己也因着这个瘟疫死亡了。马可·安东尼是一个非常崇尚希腊哲学的人，虽然他是罗马皇帝，他潜心研究希腊哲学，他认为那个是世界上最高深的理论学说，是可以指导人活出一个像样的人生出来的。所以当时啊，他特别看不上基督徒，他认为基督徒的信仰是属于那种比较低下的、低级的东西，不可理喻的东西。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曾下令逼迫基督徒。可是当瘟疫爆发以后，人们发现希腊的哲学救不了他们。人们发现异教的许多的神祇在这个时候也一一垮下来，因为连那些异教的祭司们，他们在瘟疫面前也显出那种惧怕、丧胆、不知所措。唯有基督徒，那个时候基督徒真的是做了最好的见证。基督徒在那样的一个大瘟疫爆发的过程中间，许许居多多的基督徒表现出无畏无惧。因为基督徒里面真的认识耶稣，他就不会惧怕死亡，他不会惧怕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就像耶稣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他们真的不惧怕，不但不惧怕，他们这个时候出来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虽然基督徒里边也有人感染，基督徒中间也有人死亡，但也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在帮助人的同时，也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这些人，他们染病了，但是他们又没有经过什么药物的治疗之后也好了，不但好了，而且显然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产生了抗体。在季后的10来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已经成为那个病毒不再侵犯的人了。他们帮助好多好多的人。所以在那个情景之下，你可以看到，罗马皇帝算不得什么，外邦各种各样的神算不得什么，唯有信靠耶稣的人，这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人，这些愿意舍己的人，在全世界面前做好了最大的见证。所以在大瘟疫的期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教会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往往在灾难临到的时候，一个人的信仰是否真实就显出来了。往往在灾难临到的时候，你跟耶稣的关系就显出来了。往往在灾难临到的时候，你里边那个属天的生命是真的是假的就显出来了。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毫无顾忌的去怎么样去染一个病试试看。如果耶稣不允许，你不会；但是如果耶稣定义要我们在这样的瘟疫的清晰里面来见证他，来跟随他，来背起十字架，来舍己跟随他，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作为。不论是生，不论是死，神会借着我们一种真实的信心，来向人宣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耶稣，他是永活的神，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先为自己来祷告，使得自己能够正确地回应基督的呼召，使得我们有能力来履行从基督来的使命。也就如此，我们才能有能力为有需要的人来祷告，我们有能力为神的国献上自己，真的来跟随基督的脚踪，真的来向人见证他自己的真实和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儿子向我们发出呼召，使我们真的愿意来跟随他。虽然在这条路上我们知道是有挑战的，但是你既召我们来，你有能力能够保全，你有能力能够坚固，你有能力能够使我们一路走到底。求主你坚固我们这样的心智，也让我们不断地体会到，你要我们如此行，你也能够成就你自己的呼召，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跟随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挣扎，而是依靠从上面来的能力。因此，我们要见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刚强，而是你自己的完全。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感谢江平牧师的证道，让我们一起起立，用一个回应诗歌《主啊，我在这里》来回应江平牧师的证道。求主能够更好的使用我们，我们就在主的庇护之下。
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愿献全身做
矿泉水，甘甜而且清纯，绝对可以是饮的。结果很多人就把那个矿泉水瓶子拧开，把里面的水倒掉，然后灌上这个黑门的甘露，就在那喝喝，是很好喝。黑门的甘露，这是耶稣把门徒带来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次显然耶稣不是冲着这个来的。在这个清泉的旁边呢，有这么一块地方，这是一座山崖，很高的一座石崖。这个地方呢，今天叫 Bernias， 以前有一个名字，圣经里面是用的以前的名字，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是两个词组合的，英文是 Caesarea Philippi。 Caesarea 就是该撒， Caesar 这个词加了一个后缀，同样的 Philippi 呢是 Philip 这个词加了一个后缀，也就是说有两个名字，一个是该撒。该撒是谁啊？就是凯撒大帝嘛，就是罗马皇帝的名号，是凯撒。菲利又是谁呢？菲利，对，他是大希律的儿子。大希律就是耶稣降生前后的那个希律，圣经里面有记载，他要叫人去探听基督降在哪里，然后后来还把伯利恒四围里的男孩子都杀了，那个是大希律，希律的第一代。那这大希律死了以后呢，他有三个儿子，这个三个儿子呢就分别统治了原本大希律管辖的那个地区，所以路加福音里边把这个叫做分封的王。大希律是称为犹太王，而后面他的儿子第二代称为分封的王。当然圣经里面还记到第三代的希律跟第四代的希律。那第二代希律呢，主要记载的一个是叫做菲利希律安提帕，安提帕就是杀害使徒约翰的那一个， 也是后来耶稣被交到比拉多手里，比拉多又一听说西律在这里，就把耶稣带到西律那里去，那就是西律安提帕。西律安提帕呢，也是分封的王，他管的是加利利。而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西律菲利，菲利呢是安提帕的哥哥。你记得司洗约翰为什么被杀的吗？是因为司洗约翰指责西律安提帕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宜的。"他娶了个什么样的妇人啊？他把他嫂子给娶来了嘛。所以遭到司洗约翰的指责。但这个西律安提帕呢，照着圣经的记载，他还是有几分尊敬这个司洗约翰，所以把他关起来，还没杀他。有时候还来听听他讲什么，但最后希律还是把约翰杀了，是因为他的妻子，那个希罗底，他指他，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那因为他是他哥哥的妻子，那这个哥哥就是这里的腓力，希律腓力，那腓力的统治的区域呢，是靠以色列比较东北面的那一块儿，就是什么戈兰高地啊，那一块地方。最北边就是这个地方，他在这里呢，为凯撒大帝建了一座神庙。他要取悦于罗马皇帝，所以这个地方后面就叫做该萨利亚菲利比，那是尊敬该萨的地方，这是菲利所建造的一个地方，又把他的名字冠在后面，所以你看，这里象征着世界上的一种权势。当时的最高统治凯撒，当地的分封之王腓力政权。那除这之外呢？到那个地方哈，今天你去，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洞，是不是？上面是个很高的山崖，下面是个蛮大的一个洞。这个洞呢，在19世纪大地震之前，19世纪有过一个地震，地震以后呢，可能里边地貌有点改变。而在这个之前呢，这个洞里会时不时的往外涌水的，动不动咕噜出来一股水，动不动咕噜出来一股水，因为这个现象比较神奇，所以当时的人怎么说呢？就说这个是通往阴间的一个门，所以这个地方就称为阴间之门，叫做 Gate of Hades，Hades 就是阴间。他说巴利啊，就经常从这里出入。啊，巴利是很多的神都被称为巴利，巴利的意思就是主，外邦人拜的那个异教的神。他说这个神呢，经常出入阴间，所以这是阴间之门，这也成为拜巴利的地方。那在这个大口的右边一点，你看到一个小的吧，一个小的口。这个小的口呢，今天你来看，它里边的石壁上也凿了一个形象在那里，不是立体的，就是一个像在那里。然后旁边有一个牌子说，这个神叫什么呢？叫 Pan，用英文来讲就是 Pan，Pan，Pan。那这个 Pan 的意思是什么呢？Pan 通常来讲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今天这个变成英文的前缀，你要是一个 pan 作为前缀，就什么都有了。比如说我们在医疗上面有一种检查叫做 pan scan，是不是？pan scan 什么意思啊？就什么都扫嘛，从头扫到尾啊，全身扫描那个叫 pan scan。他这个神叫 pan，那意思就是说他什么都管，好像无所不知的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哈。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洞是一看就知道人工雕出来的那个形状，那雕了一个像神龛一样的，最早应该是有一具偶像在里面，后来那个没有了，就在墙壁上弄了一个样子，说这里有个神，什么都管。你看看这地方是不是很全呐？这幅画呢是一个复原，就是这个地方原本在耶稣那个时代应该是长得这样的。它有很多建筑物，刚才我们看的都是废墟。这个建筑物，你看，在它最左边的那一个，那是为巴利建的，在地狱之门的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庙宇。 中间的那个就是拜那个 Pan 的 Pan 那个神，包罗万象的神。然后在左边有一个平地，里边有个小的建筑，那个是腓力为该撒建起来的一个也像庙堂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敬拜该撒的，因为该撒也被神化的。所以你看，人一般到这里来干什么？人一般来到这里来是拜临街的，在他们认为是最高权力的临街的存在，拜这个神拜那个神。到这里来也表示他们尊重地上最高的权威凯撒大帝和当地的政府，对不对？人权神权好像是一个集中的地方。那给你们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把门徒带到这里来，而且带到这里来要门徒首先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向门徒提出来的问题。圣经在记载说，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就问他们了。首先问的是众人说我是谁，在这个地方别人看到他是各种各样的神，心里要拜的也是各种各样的神，尊重的是世界上的权力，那么你们跟在我后面，你们说我是谁？看到耶稣所讲的吗？那要表明的，你们知道你们在跟谁吗？那首先众人说我是谁，他们就汇报了，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应该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觉得当时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好像也蛮有能力的，人都到他那里去悔改受洗，耶稣现在也有很多人跟呢，当时可能就是人跟的很多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就是施洗的约翰，好，我们再跟到他的后面吧。众人有这样的回应，也有人说呢，他是更早的一位先知，比如说以利亚，啊，以利亚是大能先知，哎，在旧约时期，这个是对以色列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位先知。今天我们去以色列，你还可以看到，当然最有名的一座以利亚的像是在加密山，记得加密山吗？加密山是以利亚和那850个假先知打擂台的地方，哎，在那个地方以利亚祷告，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所立那个祭坛上面的祭物，然后天上又降下雨来，在这个之前3年零6个月没有下过雨，啊，所以除了那个之外，有时候你到以色列蛮有意思的，你会看到那个以利亚的这个画像，竟然他把它画在哪里啊？水塔上面，知道吗？因为以利亚好像跟那个水有关系，以色列嘛又偏偏缺水，所以你在水塔上你看到以利亚的形象啊，这是他们不会忘记的一位先知。哎，有人说耶稣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来了。那有人说他是古代的一位先知，又活了，可能比以利亚还早的哪一位先知。不管怎么样吧，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那耶稣对这个回答他满意吗？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他没有说对。如果一个人只是跟随先知的话，他最多是看到先知能够教导人神的话，看到先知能够行神迹，但是先知是没有赐生命的权柄的，也没有改变人的能力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去跟随先知，你可能还要靠着自己的顽强和意志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但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属于这种类的，他所看到的就是教会里面的哪一个人，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去模仿，他去学习，但是所有用的是自己的努力而已。但是这种跟随先知靠自己的顽强毅力去面对挑战的生活往往是不会持久的，一段时间你可能就败下阵来了，一段时间你可能就灰心失望了。那耶稣在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你们既然跟在后面那么长久了， 今天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代表这些门徒给出来一个回答，在路加福音的记载说是神所立的基督。那马太福音的那个记载，他的回答更全面一点，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并且在马太里边你会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候马上就夸奖了，不是夸奖彼得能耐，他是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得了从上面来的启示，你真的知道耶稣是谁了，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这个词旧约里面就是弥赛亚，就是犹太人一直所盼望的受膏者。他的宣告你是基督，那意思就是你是神的受膏者。受膏者是君王，受膏者是祭司，受膏者是先知。耶稣你是这样的一位。当时耶稣是切切嘱咐人不要把这个事情传出去，不要去告诉人，因为他还没有走完这一生的道路，他愿意人在他成就救恩之后再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就是那一位基督。但是从耶稣跟门徒的这个对话中间，你可以看到耶稣特别希望每一位门徒能够真正的认识他。然后我们中文圣经有的时候翻译的时候会翻译另外一个词，特别是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很早，是翻成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那是保罗为以弗所的祷告里边的话，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翻译翻得不太好呢？不是不太好，可能我想可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一百多年前的中文表达跟今天有些时候不太一样。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有一次在那里举棋不定，走到这儿被拦阻，走到那儿神的灵不让，然后在那里靠近特罗亚那个地方了，突然做了个梦，看到个异象，一个马其顿人说过来帮助我们吧。那圣经记载说保罗既看到这样的异象，我们就以为神要我们去马其顿了。这个以为就是一个古老的翻译，我们今天讲以为什么意思啊？有点不太确信，对不对？有点认为可能是这样，可能还不对。但是那个时候讲以为就应该翻成认为，确定的，看到这个意象我们就认为这是要神要我们过去了，他们所以很确定的就去欧洲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古老的语文跟我们今天的使用有些用词的意义不完全一样。那这里用了一个真知道他，我就觉得今天要翻译不要翻知道，翻成什么呢？翻成认识。知道跟认识不一样的。你知道 Justin Trudeau 吗？知道吗？都知道哈。你认识他吗？哦，都不认识了，不一样的。知道耶稣跟认识耶稣不一样的，很多人知道耶稣的，但是保罗说这个真知道他其实应该是你真的认识他。知道可能是风闻道听途说都可以的，知道可能是很多其他人给你的那个二手资料，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看电视我们知道，哎，这个人叫做 Justin Trudeau， 我们对他那张脸也很熟悉，对他讲话的声音也听得蛮熟悉的，但是认识他吗？认识是一个经历带出来的，认识就使我们对他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的确定。这种认识不是一个知识上的学习，也不是一种标准答案。我们中国人标准答案的记忆是很强很厉害的， 在国内有一些的教会，主要是那个，三自教会里面哈，他们通常来讲，在洗礼之前会考试的，给你一份试卷，然后每个人做卷子，因为呢，参加人都特别多，平时也不来往，到底哪些人是信的呢？最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考试的，当然也上一些课，上课人都特别多，上完以后怎么样也不知道，所以就来一个考试。那这种考试。其实难不倒那个会背会记的人，标准答案都记住了，但记住标准答案的人是不是就真的信了呢？不一定的。主耶稣愿意我们真认识他，这不是一种很肤浅的了解，而是一个经历上的认知。他愿意我们去经历他，怎么样去经历他？是。学习在祷告中的寻求和遵行他话语的实行，不断的去经历，就不断的可以认识到他的真实、慈爱、恩惠、怜悯、信实和大能。讲得更具体一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要想真认识他，要从祷告开始。你真的迫切祷告。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他跟你之间是有关系的。在这个听祷告过程中间，你会发现，慢慢慢慢，你的祷告内容会变的。一开始可能为着我一些具体的需要，就像那些人跟在耶稣后面被他称为是吃饼得饱的人一样。有时候为了我自己需要，哎呀，考车考不过去，拼命拼命祷告；考试考不出来，也拼命拼命祷告。找不到好工作，身体出状况，我们当都为这些事情拼命的求，但是慢慢你会发现，神在改变我们的祷告，在祷告中，他让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情，他可以改变我的心，改变我对世界上面各样事情的一种观念。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做心意的更新而变化，这在罗马书里边提到，12章第2节。经历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改变，不仅仅是环境上的发现，他听我祷告，更在我祷告的过程中间，我发现他在改变我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体会，有时候我觉得，哎，我这个人脾气很暴躁的，动不动听到一些有伤到我的事情，我就会跳起来的。我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有人讲我一些事情，我会很难过的。但是，当你真的去在主面前为这一切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改变你，让你的暴躁被改变，让你的过度敏感被改变，让你不能接纳别人被改变，让你不会关心他人会改变。我们前几天有一个小的查经，上面有一弟兄就做见证，他讲到他的太太，他说：“我的太太，我知道，她原来在国内，她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她是一个完全对别人的事情不关心的人，她不会关心别人的。她在家里是老小，从小都是哥哥姐姐照顾她的。但是她信了主之后，她说我就发现她变了，她会关注弟兄姐妹，她会真的去关心他们。”有的时候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1个小时、2个小时跟他们一起聊，陪他们一起祷告，而且事后他还一直惦着别人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个改变，他的先生自己说，这个只能有一个解释，这是从神来的，神在改变人的心。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教会里面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们最后决定让这位姐妹来担任我们教会里边的关怀事工的主要的负责。很多人在经历神在他们生命上的工作，并且也会经历到神赐下能力。刚才这位姐妹。他一直关心别人，一直关心别人，一直为人祷告。慢慢慢慢，我们就发现他为人祷告有能力了。很多人很有体会的说， 本来我很软弱，但是这位姐妹陪我祷告之后，我里边不一样了，我会得到安慰，我会感到有能力，甚至有人说跟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会感到有能力从她身上过来。人需要这样来经历耶稣基督，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不断的来经历的。耶稣不仅仅是说你们说我是谁，他愿意我们真的认识他。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主耶稣让门徒知道，你们既然来跟从，你们既然做门徒，门徒就是跟从者，那你要知道跟着我你走一条什么样的路。首先他让门徒知道这是一条受苦的路，很明确的讲，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相信这些话不是讲那么快的，这是福音书的记载是比较精炼的，但耶稣就是讲到这些内容。甚至你对照马太福音，当耶稣第一次讲这些话的时候，彼得都不干了，彼得拉住他，主啊，万不可如此，不可以啊。这是对他们来讲很震撼的话。你不是基督吗？基督是做王的，基督是先知、祭司，那都是很尊贵的、很荣耀的职分。但是耶稣跟在后面就说了，我是基督不错，神所立的基督，但是我要走的路是一条受苦的路，受许多的苦，我要走的路是一条被杀的路。当然最后也会从死里复活，从死亡走向荣耀，这是这位神子所选择的一条路，荣耀的神子，他选择的是卑微受苦的路，为要带许多的人最后进入他的荣耀。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他没有求自己的益处，他没有选一条容易的路来走，他选择的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他选择的是放弃自己的权利，把自己放在顺服的地位上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耶稣的谦卑。腓立比书里边说他就虚己，说他是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告诉门徒，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言下之意，你们要跟吗？后面的话更加明确了，他发出一个呼召，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如果你们要跟，两件事情，第一要舍己。这个舍己不是一时性的，我舍去一些东西，这个舍己的原意是你弃绝你自己，英文翻成 deny yourself， deny 弃绝。你愿意弃绝自己吗？哇，这个挑战很大，对不对？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想想我们开始为什么信耶稣，几乎所有人开始来到主面前都是希望有点好处嘛，是吗？几乎没有人一开始跟耶稣就是要来舍己的，但是慢慢慢慢的确实有很多人甘愿舍弃自己来跟耶稣。耶稣在这里对这些已经跟他跟了一段时间的门徒发出这样的挑战，你如果要跟我，你就要舍己，而且要天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背十字架什么意义啊？在耶稣那个时代，如果看到街上，嘿，有个人背着十字架，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已经被判了死刑了，他要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他在那游街示众的，是不是？主耶稣后来也经历过这一切，他背了自己的十字架，在耶路撒冷那个最热闹的街上行过，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要跟从我就是走这样一条路，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跟从本身就是一个呼召，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呼召，是一个所以我们的本性会感到害怕的一种呼召，对不对？耶稣明确地告诉所有的人，如果做他的门徒，就要走他所走的路，就要学他的榜样。如果你不愿意舍己，那你就没有回应呼召。如果你回应呼召，你就必须要舍己。记得耶稣在福音书里边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对不对？他提到招来的选上的，而有人说好像招来以后是他在这里选，但如果你去看每一次耶稣讲这个话的背景，是耶稣招人来，但很多人不肯来呀。耶稣说来跟从我，很多人不愿意跟呢，可能也就是因为每一次要跟的时候，人就在算计算呢，哎呀，我要跟你的话我要失去些什么。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后人就算，哎呀不行，我刚买了五对牛还没试呢，我还刚娶了妻还没热乎好呢，嗯，总会找一些原因说我现在不行，现在不行。所以耶稣就会说招来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是希望人能够跟，但是呢也告诉人，如果你要跟从我，你要接受什么样的挑战。主耶稣从来不用呢，今天很多所谓传福音的人在那里忽悠人，来吧来吧来吧，什么都好啦，啊，你一信耶稣什么问题都解决啦。结果人家来了以后发现不是这样的，耶稣可不这样说。耶稣说你要来你就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我。但是耶稣也明明的会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一直跟我跟下去，将来你会怎么样？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会坐在十二个宝座上，这是将来。在上个世纪中期，就是我们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有一位传道人，他的名字叫潘霍华，中文另外一个翻译翻成彭霍菲尔，不管你原来听到是哪一个，这是一个人。那这位传道人呢，他在灵修跟主的这个真实关系上面，无论是他写的著作或者他自己的经历都是很深的。他提到过什么叫做弃绝自己，他说弃绝自己在实行上面，就是无论我遇到前面那个路是怎么样一条路，我都不去看那条路，我只看耶稣，这个就叫弃绝自己。我只能非常确定的做一个自我否定，说他在前面领路，我就专心跟随他，至于他把我领到哪里去，这不是我要选择的，这叫弃绝自己。我们是太多的会为自己做打算，为自己做选择，但是潘霍华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弃绝自己，是只看耶稣，只跟耶稣，因为他知道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当然耶稣盼望我们都能得走荣耀，可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个提醒，他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说将来人子会在荣耀里和众天使在一起，在极大的荣耀里面，这是很多基督徒都盼望得着的。我想在他那个时候的门徒中间，可能大部分的人也会想，我们将来巴不得进入那样的荣耀，但耶稣强调的是今天就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怎么看我和我的道，我的话，你是不是把这些看作可耻的。可耻这个词在翻译上好像翻的那个分量比较重了一点，你说我没有，我们从来没把耶稣看作可耻的，我也不敢。 你注意一下英文的翻译，他翻的是 ashamed of me and my words， ashamed 觉得有点丢脸。什么叫觉得有点丢脸呢？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在公众的场合下，在面对世人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可能就不愿意说我是耶稣的门徒了，觉得有点丢脸。为什么丢脸呢？因为这个不合潮流嘛。世界的潮流，他们有他们的荣耀，但是你说我是耶稣的门徒，就有点那个感觉，我跟你们不一样了，我已经不走那条路了，会被人家嘲笑的，对不对？从古到今，很多人都会嘲笑基督徒的信仰，会嘲讽的。曾经有一个英国人，一个商人，他到了印尼，一个大概100多年前，那个时候印尼有很多的小岛，上面是土著，就是很不开化的那些民族。结果他到了一个小岛里边去，跟他们想做生意的，就发现一个在他眼里是土人的一个当地人，竟然拿了一本圣经在那里读。他就跑去说：“哎，你在读什么呀？”那个人说：“圣经。”这个商人带着一种非常不耻的那个态度说：“你还读这古老的玩意儿？这个早就过时了。”他觉得他自己很文明、很现代、很时髦，这古老的东西我们早就摒弃了。很可惜哈，英国本身来讲也是一个曾经几乎所有的国民都是基督徒的国家，你看100多年前就已经有很多人是这样了。他觉得看这古老的东西、过时的东西、淘汰的东西，想不到那个土人看看他对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感谢主，我在这看圣经啊，要不是这样的话，今天你就落到我肚子里去了。”他们是食人族，哎，以前要看到这个白白的长得挺嫩乎的一个西人过来的话，就把它宰了吃了。确实有些人看基督是生命，也确实经历到生命的改变，有些人看基督徒的信仰是过时的、落后的东西。特别在今天的世界潮流里面，整个世界所崇尚的跟耶稣教门徒走的路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强调的是一个人要 take easy way， 过轻松的生活。今天很多人还在那里炫耀自己的任性，你看就是这么任性，耶稣没要我们任性，很不同啊。世界所强调的是各样的享乐，世界强调的是各样的维权，为自己维权，有权的人为自己的权，没权的人也要为自己的权利，我的权益。当然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圣经里面把这些描述为我们体贴的是我们自己的肉体。世界把这些东西叫做是人性，你看今天有一个词很时髦，弄不动就这是人性。现在很多东西很人性化，以人为中心，以人的考量、人的舒服、人的共性的东西为标准。但是圣经把这些叫做血气，甚至叫做罪恶的本性，所以耶稣才叫我们弃绝这些东西，弃绝自己，去跟随他。跟随他的路在人看是一种羞耻，或者说在人看来很丢脸，是不能走这条路的。因为跟随耶稣、遵行他的话，就意味着不能按照我自己的喜欢去选择，不能按我自己的习惯去生活，不能按照所谓的人性活下去。这就和大部分人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了。但主耶稣后来还有一句提醒，他说按照世界上的道路去走，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丧了自己，赔上自己。今天在世界上面，你去打拼，你去赚得，你拼命的想得到，都是要付代价的。耶稣说，有时候你会付上生命的代价，丧了自己，赔上自己。对基督徒来说呢，有的时候你也赔上了其实更宝贵的东西，你赔上了很多的时间，你赔上了很多的精力，甚至你赔上了自己的健康，去抓了那些可能一瞬间就会没有的东西。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国内的疫情开始爆发，我们现在我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听了很多的故事，很多人赚了很多，是富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说没有就没有了。很多的企业到现在看着看着就要破产了，就包括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些弟兄都在跟我说，他们做的企业现在撑不下去了，很多人一家性命都没了。最近武汉的一个导演一家四口都去世了，让人很感慨，曾经很有名望，曾经很有影响力，曾经被人瞩目，说没有就没有了。那你真的得着什么吗？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其实主耶稣是让我们做选择，在生与死、得与失、今生和永远的选择上面，作为门徒你看中的是哪一个？在利己与舍己，在十架与世界，在世界，在基督和马门之间，你选择是哪一个？你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吗？你走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吗？人在你的身上可以看到耶稣的样子吗？往往这个世界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检验了，就是一个测验了，到底我的信心如何？我是在舍己跟随耶稣呢，我还是活在我自己的原本的状态里面呢？今天的疫情不断的升级，那个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好像非常捉摸不定，说没事没事的国家一下子就变得崩溃了，日本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会不会到加拿大我们谁都不敢说，或许神保守没什么大事儿，或许比日本还糟糕，因为现在加拿大的门户开的比日本还要大，我们都不知道。那你面对这样的疫情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有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怎么样来舍己背十字架跟随我的主？今天很多人看到这张图都心里有点发紧，现在这个病毒的模型哈，大同小异，但有的做的那个动态的哈，看着看着就侵入到细胞里面去了，然后还来个变异，让你觉得很恐怖，对不对？那事实上呢，所谓的瘟疫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而且我可以肯定的说，我想大家能够赞同，这也不是最后的一次，以后还会有，圣经这样预言了吗？公元165年的时候，当时整个罗马帝国也还都存在，罗马帝国还没有分裂，在那个时候有过一次大的瘟疫，横扫了整个的大罗马帝国，被称为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第一次的瘟疫。当然今天的人用一些方法去猜那到底这个瘟疫是什么，只能猜了，因为那时候人对什么细菌啊病毒啊这都没有概念的，到底是什么也没有办法能够测出来。今天的人是猜，根据它的传染指数，就是那个 R0， 今天我们很多人讲 R0 都有点懂了哈， 说这次的那个新冠病毒，如果要照它自然的发展，前几天那个趋势的曲线，很多人说它的 R0 大概在5.6左右，比现在公布的那个数字要高一点，现在公布大概3点几。但是你知道，那一场根据记录的罗马帝国的那个瘟疫，它的传染指数 R0 是多少吗？现在人根据那个数字的记录推测出来是12到18。那你说有多严重？那次的疫情使得罗马帝国的1/4的人口丧生，而且那场瘟疫特别长，有多长呢？15年。也就是说，在15年里边此起彼伏，这里来了好像好一点，那边又来了，那边好像好一点，这边又来了。当时的罗马皇帝呢，叫做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所以那场瘟疫现在在历史上，在医学界就把它命名为安东尼大瘟疫，用他这个罗马皇帝的名字来命名了。那这个马可·奥勒留·安东尼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特别崇尚希腊哲学的人，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去研究希腊哲学。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很多人认为说希腊哲学是最有智慧的。圣经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话？所以犹太人要看神奇，希利尼人就希腊人，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智慧嘛，认为希腊人很有智慧，对不对？哲学里边有智慧，而且希腊还有各种各样的神呢。这个皇帝当时最崇尚是这些东西，他越研究越的觉得那是有智慧的，他觉得自己很有智慧。而同时期呢，他认为基督徒的信仰是非常低级的，非常低俗的信仰，没什么智慧可言。所以他最后开始逼迫基督徒。他认为这么差劲的东西应该从罗马帝国里边把它驱除掉，所以他开始逼迫基督徒了。哎，偏偏他后来就在他执政的过程中间，这个瘟疫爆发了。而且为什么把他叫安东尼瘟疫？因为这位马可·奥勒留·安东尼他自己也死于这个瘟疫，最后在大瘟疫中间他也丧生了，他也死了。而在那15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发现他的哲学不管用了，他的所谓的智慧不能治国了，全国都乱了。他所依靠的那些希腊的神祇，包括其他的一些异教也都不管用了。那些异教的祭司自己染病、害怕、躲藏，各种事情都有。但是唯有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却发挥出那种特别不一样的见证能力。不能说是每一个基督徒，但在教会里面确实有一批人，他们这批人在这个时候不惧怕，虽然真的是一批一批的死人，他们不惧怕，即便有死亡也不惧怕。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怕才有后面的事情，不怕他们才能去帮助人，不怕他们才能继续的宣传福音，不怕他们才能继续来见证耶稣。当然，在他们中间有一批基督徒，他们也去世了。啊，也有一批基督徒呢，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边，竟然他们患病之后不治而愈。那时候没有什么可以产生什么免疫啊、抗体啊这样作用的药物的都没有的，但是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在这个向耶稣做这样见证的时候，向众人来见证耶稣的过程中间，他们被治愈了。好像从今天来解释，他们还有抗体了，以后好像这个病毒对他们已经无奈了，并且因着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的勇敢、他们的爱心、他们的舍己，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所以教会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发展期。逼迫、瘟疫， 使得教会在发展。因为有人看到，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看得到，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不是一种很肤浅带着虚假的东西，而是真实的生命的体现。所以最后他们说，基督徒在瘟疫中的存活率远远高于异教徒，本身就成为一个神迹。弟兄姐妹，今天当疫情好像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特别在海外，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时候，基督徒当求主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使我们能够勇敢地担负起一个时代的使命。当然这靠着我们自己是不行的，你跟随耶稣一位先知，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需要先为自己来祷告，我们需要使自己能够正确地回应基督的呼召，并且有能力来履行从基督来的使命。如果说这场疫情会蔓延到全世界，我相信人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凯撒的力量算不得什么，众神的力量也是虚假。就像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想到那个地方嘛，这所有的一切都不会起作用。今天当人喊着要加油，要胜过，其实我想没有几个人真正有底气来说这些话的。但是当我们来依靠耶稣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首先会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里面不惧怕，让我们里面有他同在的那一种能力，可以来影响到周围的人，可以来帮助周围的人，可以来改变周围的人。当我们愿意为神献上自己，跟随耶稣的脚踪，向人来见证他真实和美好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真认识他。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代你自己来呼召我们，使我们可以跟随你的脚踪，使我们可以亲身经历到你自己生命的大能。主啊，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求主你来改变我们；当我们里边惧怕的时候，求主你来改变我们。因为你告诉我们，在爱中就没有惧怕，而你就是爱，让你的爱在我们里边工作，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不断的运行，就能除去我们原本属肉体的各种各样的自私，各种各样的自爱。主啊，让我们真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也能使得我们在你的恩典中经历到你自己的大能，经历到你自己的荣耀，使我们的见证不是一些知识的传递，而是在你自己生命大能中的经历。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Mm-hmm.